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起看记述。我作论说记，愿见弥陀佛，普供诸众生，往生安乐国。这是记诵的最后一个偈子了，是天天菩萨五念门当中的回向，在三分判摄里面说以流通分这个我是指天天菩萨自称他做这个往生论所演说的以上的记述是要回向把自己的功德回向普遍的布施给一切众生愿所有的众生与自己一起共同往生到极乐谨见阿弥陀如来。这就是《无量寿修多罗章句我已记诵总说尽》最后一句总结。可见天天菩萨这个回向是具有广大之心不仅仅是说自己往生，也要心装作所有的众生下面谭暖大师就有施设了八个问答这八个问答具有在理论层面的深度对现代的净土宗的弘扬在政治政见方面都有它的时代意义第一个问答就是这个连着天天菩萨的回向记就来问了，普供诸众生往生安乐国，这里的诸众生是何等身份的众生何等众生具备往生净土的资格呢？好，那谭论大师对这个问题很谨慎，也要依照佛的圣言量，这里就援引了《无量寿经》和《观经》的经文来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在《无量寿经》里面有一段这样的经文这是出在下卷佛告阿难十方恒河沙诸佛如来都在自己的刹土共同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威神功德不可思议那诸有众生，诸有众，这个诸有是代表所有的，二是无有的众生只要闻信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个升起信心踊跃欢喜，这样的信心欢喜乃至一念以这一念信心欢喜的功德自诚心回向愿生彼极乐国都能往生一得往生就得到阿毗跋致诸不退转唯除忤逆诽谤正法只有闻信名号愿往生的都能往生，但有两类有一类众生就是忤逆重罪又同时诽谤正法的众生在鉴别之外这个经文实际上就是对十八愿的一种诠释了那用这个经文来判摄，那一切外凡夫人都能往生外凡夫一般就讲有内凡有外凡，外就是使心 还在外面啊求法性离体啊，这个不能切入到无相啊，不能证到你啊内心的啊那种佛性啊，这是外。凡夫人就是还在轮回里面分段生死，叫凡夫。所以外凡夫人在小乘法外凡成为四念处啊，无论种相啊别相，四念处这个水平，五庭星观啊，在大乘法里面谈到性位啊，还属于性位的啊行人，叫外凡夫人。这个外凡夫人都能往生，我们在座的诸位，我们也就属于外凡夫人了啊，也就是说我们也都有份啊。第二个缘引观经，尤其是下品下生章啊，这个着不善业，若或有众生着不善业，这个不善业还是做得很重，忤逆之罪啊，这个地球的罪恶当中最重的啊，还有身口意三业的啊上品的十恶，以及具足不善，除了忤逆十恶，其他的轻微一点的不善业也都啊广泛造作啊。那么他造作这么重的恶业，就是愚人了。愚痴之人不信因果，内心暗悯的啊，以这样的恶业故，就要啊堕到恶道里面啊，要经过啊无量劫受苦无穷。那这样的愚人在临命终时啊，这个地狱相现前呢啊，一定要下地狱的。在这个关键时刻遇到啊，往生善知识，就是修净土法门的善知识，来安慰他，为他宣说净土法门，啊，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那么这个愚人啊，就是即将掉到地狱的啊，这个恶人，由这个临终的大的巨苦所逼迫，他都集中不了心念。啊，来念佛。这个善友就告诉他，如果你不能啊这个心念的话，那你就口称啊南无阿弥陀佛，用声音来示。啊，那这个愚人呢，在这个时候还是他善根发露，他竟然相信了，于是以至诚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具足念了十声。啊，由于称念佛名故，于每一念当中都消除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在命中之时就见到金色的莲花，就好像日轮啊住在啊面前，啊，心生欢喜，如一念勤啊，这个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啊，由于他造作的恶业很重，下品下生要在莲花里面啊滞留十二大劫啊，莲花才开复啊。那么十二大劫里面，由此来消他的忤逆重罪了。从莲台出来之后，观世音菩萨、大势菩萨就来到他身边，以大悲音声。大悲音声就是这个愚人愚痴颠倒，造作的恶业很重，引发两位菩萨的大悲心啊，就为他广说诸法实相，除灭罪法啊，先解决他的重业的问题，用实相啊忏法来灭他的罪孽啊。这个往生者闻到这样的啊实相法，升起大欢喜之心，应时就当下就发起菩提之心。这个应时即发菩提之心，这就说明啊，这个下品下生的众生不是在此土发菩提心，是在彼土啊，在极乐彼土发菩提心的啊。这就是下品下生章这一章表达的那种啊众生的极乐之机 和阿弥陀佛自己的悲心和威神愿力都达到了登峰造极了啊。好，以这个观经来证明啊，这个下品啊往生的凡夫，只要他不诽谤正法，仅仅就以信阿弥陀佛的一个因缘，只要信佛念佛都能往生啊。这样看来啊，往生的啊身份资格就是普遍到一切众生了，乃至于五逆十恶的罪人都能往生了啊，只要他啊有信愿称名啊。好，第二个施舍的问答，就是对忤逆和谤法他们之间的鉴别关系了。第二个人啊，第二问就问无量寿经啊，这个经文讲愿往生者都能往生，唯除忤逆诽谤正法。那观经里面所表达的造作忤逆十恶具足不善的人也能往生，那这两部经啊怎么去会通呢？啊，那这个一定要细致的辨析一下。回答是，无量寿经讲同时具足两种重罪，第一是造作忤逆重罪，第二是诽谤正法。以这两种重罪同时造作，所以不得往生。那观经所表达的，他只是造作忤逆十恶等罪，但是没有说他诽谤正法啊。那就是这样的恶人，由于没有诽谤正法，临终时还能够啊念佛求往生，所以他可以往生。第三问呢，进一步对啊诽谤正法的能不能往生进行回答。好，咱们问话的就说，假如啊一个人啊，这是无量寿经所表达的，具足犯了忤逆罪而不诽谤正法，无量寿经啊允许许可他往生。但如果有这么一种情况，有一个人他只是诽谤了正法而没有造作忤逆的重罪啊，这种人啊愿往生者得生与否？好，回答啊，这回答这个大家要看，只是他有诽谤正法的罪过，虽然他没有造作忤逆十恶，但是他不能往生。为什么这样说呢？啊，这里所辨识的就是诽谤正法的罪过更重啊。相比较造作忤逆重罪的罪人，他也会堕无间地狱啊，阿鼻大地狱中。但是他在一大劫当中受重罪，就是比如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他堕到这个啊这个阿鼻地狱去了。如果这个大千世界成住坏空嘛，坏全都坏了的时候，哎，这个世界坏，他也就从地狱里面出来了啊。但诽谤正法的人不一样，他堕在阿鼻大狱里地狱里面了。如果这个世界的成住坏空一大劫啊要粉碎的话，哎，又要把它转移到他方世界的阿鼻地狱里面去啊。他方地狱的这个又在坏劫的时候，又把它转到另外一个刹土的阿鼻地狱里面去啊。那就是辗转经过百千个这样的阿鼻大地狱啊，佛都不记得他从阿鼻地狱出来的时节啊。啊，这样的一个较量是表达诽谤正法的 罪是极重。好，那同时便是这个正法。什么叫正法呢？正法就是佛法。那么这个愚痴的人既能诽谤了佛法，那净土法门是佛法中的圆顿的法了，那就包含着诽谤净土法门。他既能诽谤净土法门，当然就不会有信心，也不会发愿了由此就不能感通弥陀的愿力，得以往生了。但是这里还要进一步辨识，这善导大师他进一步讨论如果说忤逆诽谤正法的人那一般他诽谤正法就是一条黑路走到底哦。但如果侥幸有一个诽谤正法的人，平时诽谤正法，临终的时候他忽然忏悔也念佛求往生，能不能往生呢那这个善导大师还是肯定说佛还会接受他往生只是说由于忤逆重罪和诽谤正法这两个罪在我们人道的众生来说是最重的造作忤逆就一点福德都没有诽谤正法就一点智慧都没有，福德智慧完全都是这个极致了，那就有点没救了但万一有一个诽谤正法的人，他还能够知过改过，那这个百千万亿难得一个半个。但万一有的话，那阿弥陀佛一定会摄受他。不过由于你曾经诽谤正法骂过我，我就不理你。那第四个辨识就是诽谤正法的罪相，何等相是诽谤正法。这个如果有人说无佛无佛法，无菩萨无菩萨法这就是否定三宝认为这个世间哪有佛呀，佛都是人造出来的甚至有的听到奇谈怪论哪是佛佛也就是一个太子，他的权力得不到很消极绝望就出家了这个就是根本就把这个佛的神圣性用一般世俗的眼光去看待然后对佛法的真理和智慧也否定对这个世间有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萨以及菩萨的六度法也否定那么这些见解如果是自己产生的，或者是从他人灌输接受的，他自己就这么相信了，而且到处宣传了，这就叫诽谤正法如果用这个尺子量一下，我们中国大陆诽谤正法的人不在少数而诽谤正法的罪过可超过忤逆的重罪。你看看到那些人讲话写文章说这个佛教是迷信是欺骗人的一种廉价的门票是虚无缥缈的东西等等，一看他们这些诽谤，真是令人对他产生怜悯心这种人都是地狱的种子好，第五个就是诽谤忤逆轻重的问题就是自己有一个见解，认为无佛无佛法无菩萨无菩萨法可能如果广义的还包括否定因果没有轮回没有什么极乐世界等等这些好像这些见解只是自己的一个思维意识形态的问题他有没有对其他的众生产生一种逼恼 啊，有没有给大家产生一种苦恼？怎么他的罪过就超过忤逆的重罪呢？那啊，谭鸾大师回答：一个啊，人的价值观呢，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如果否定佛菩萨在这个世间啊，以他的悲愿出现一事啊，来说世间的善法和处世间的善法的话，那可以说啊，这个世间的一切的善法的本源就没有了啊。为什么呢？这个佛法呀，啊，就像佛经常常讲，世间的一些美好的语言啊，由佛说尽；世间的一些善法，由佛法所流现。如果没有佛在这里讲法界的真相、真理、因果，啊，这些本源性的真理的话，那就升起不了世间的善法，没有佛法，也就不会有啊人了知仁义礼智信五常啊，在佛法里面包含世间处世间法，也包含世间的善法。谈世间的善法当中，跟我们儒家的学说谈得如出一辙啊。但儒家的圣人还只是停留在世间的善法去谈啊，佛法谈世间的善法，它最终还有一种提升，一种导向啊。所以否定佛说的这些世间和出现善法啊，世间一些善法都会啊终止啊，出世间啊，世间一些贤圣由于没有善法的滋润，它就不会出现啊。那你只知道造作忤逆罪是很严重，但是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造忤逆罪，就是由于没有正法而生起来的。他敢造忤逆，就是不信因果，不信轮回嘛。如果他相信因果，相信轮回，他还敢去造忤逆罪吗？还敢去杀父杀母吗？啊，最近我们看到我们的报端所披露的一些杀父杀母的现象，已经越来越严重了。这就由于他没有得到一种正法的熏习啊，连父母都敢下手杀，那还有什么人不敢杀啊？这都非常非常可怕呀！啊，就从这个层面说，诽谤正法的人，他的罪过最重，超过忤逆啊罪的造作啊。好，第六个问题是啊，讨论念佛和自己孽障之间的轻重关系啊。那有人就问啊，依据《十善业道经》说，这个孽道啊，这个孽力啊，这种因果就像秤一样啊。那这个你加的这个分量重，它就会这个压下来。这个孽在轮回过程当中，哪种孽力最重，哪种孽力就先牵引这个神识去轮回。就正如观经所说的，有人造作忤逆十恶啊，又兼带造种种的不善业，他这种重业就会迁到地狱里面去，而且时间非常漫长，经历啊无量劫，受无量的万死万生的巨苦。好，这是他正常的因果报应，一定是这样的。现在是忽然出了一个巨大的 峰回路转的转化。就是这样的罪人，在临命终时，只是遇到善知识叫他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就自诚心念了十声，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一去就得到了大乘正遍句阿毗跋致菩萨了啊，他就永远跟三途的这种果报啊告别了。那这样看起来，众业先迁这个道理好像就给否定了啊，那就是因果都给否定了啊，这是第一个极难了。第二个极难就是又啊旷劫以来，就无量劫以来，这个人呢，恶人不仅今世造恶业，无量劫以来都造作了很多的有漏的法啊，有漏就是无论他是善行恶行无忌行，他都是从烦恼的业识心里面所生起来的，他都离不开三界啊，这种业的力量一定得把它系缚在啊，系在三界，它就属于三界里面的众生啊。但是你临终只是十念念阿弥陀佛，哎，就给你顿然的出了三界，那么你无量劫以来的业识的心造作的这种啊业行啊，要把你系缚在三界里的业行，这又如何看待呢？啊，所以他就用重者先迁这个因果的法则先做一个极难，然后对无量劫以来有漏的业要系缚在三界啊，怎么你十念就给他解决掉了呢？这两个极难。好，这个问得啊很尖锐啊，回答的啊却是非常啊精辟啊。怎么回答呢？啊，坛鸾大师说，这里面就是从通途的观念和净土不可思议的观念之间的一个反差来加以诠释的。你认为五逆十恶这样的孽为重，以为下品下生只是念十声佛号为轻啊，那么按照你的观点，就是啊，五逆十恶的罪是最重，先迁到地狱里面去，先要堕地狱啊。要无量劫以来的有漏的业行，应该是系缚在三界啊，这是你的一般的观点认为的，好像也没有错。但是现在要从真实意义上加以较量，到底是哪个为重，哪个为轻？这个业力的轻和重，要从它的本质内涵去把握、去分析，而不要从现象形态上、时间的长短上去做机械的判断了。这是本质内涵的法义的这种把握，提出三债，这个哪个为重，哪个为轻，要从三要素加以分析。一个是在心，在心就是你能造的心；第二是在缘，你造业的那个外缘；第三在决定，你造业当下造业的心的那种程度啊，来决定轻重的差异，而不在于你做一个事情有多长的时间或者有多有少来判断。 好，这个山寨就就比较精辟了啊。第一，就看云何寨心。寨心就是造孽的主体心啊，能造孽的心，比造罪人，就是造忤逆十恶的人，他的心是什么？他依止的那个是虚妄颠倒见生起来的。颠倒见就邪见，他为什么会造作忤逆十恶？认为没有因果嘛，没有轮回嘛，我当下能得到自己就得到自己的东西嘛，啊，这是一个颠倒见。这颠倒见又是从他虚幻的心显现出来的，所以他自己就依靠做这样的颠倒见生起来，造作这样的恶业，他是这样作业的主体。再看看临终十念念佛的作业的作业的主体，他是依据那个往生善知识，在临命终时最关键的时刻，用种种善巧方便安慰他启发他的信心。这时候是闻到实相法身，就是你念佛求生净土的法，南无阿弥陀名号是实相啊。那么实相法升起的那种心是作业的主体。好，那作业的主体就有一实一虚的差异。你十念念佛为实啊，你这个忤逆十恶为虚，虚妄颠倒见生，这两者一实一虚是不可相比的啊。这就比如你一间黑暗的屋子里面啊，一千年都是黑暗的屋子，哎，忽然一个机缘啊，一盏灯进去了，一盏灯进去暂时到了那个屋子，马上那间屋子就明亮。哎，那你这时候可不能说，哎呀，我这个屋子一千年都是黑暗啊，哪能你一灯几秒钟几分钟就把我照亮啊？它就是照亮了，不由于你是一千年就照不亮了啊。所以这个造业的主体，它是实相法生起来的力量重，虚妄见生出来的东西力量轻。这就比喻成千年暗示一灯照亮啊，这样的意思。好，然后第二个讨论是寨缘啊，怎么去理解这寨缘呢？啊，就是这个造业的那个外境缘分是由什么条件引起来的。好，首先看那个造作忤逆十恶造罪的人，他所依据的因和缘是什么？他依止的这个因是自己的捏思的妄想的心，他整个是一个无明嘛，捏思妄想心。然后他去做这个事情，缘是烦恼或者他贪心嗔恨心啊，虚妄果报就是他的身心都是烦恼虚妄的一个捏思的心啊。由这个妄想心加上捏思的这个捏报身而升起了他的造罪的这桩事情啊。那十念念佛所依止的因和缘，它本质上又有不同啊。它是依止无上信心啊，就是对阿弥陀佛威神愿力佛的果地上的这个力量啊，慈悲心产生了无上的信心啊，依止这个信心。然后他的缘，特别提出这个缘就更了不起了， 就是这个名号，他念这个名号嘛。好，那这个名号是阿弥陀佛啊，四种，这里提出四种功德属啊结晶的名号啊，实际上是无量功德，无量功德把它概述为方便、庄严、真实、清净啊。这个方便就是阿弥陀佛五劫的思维施舍的这个最为方便的救度众生的方法啊，然后用无量劫的积功累德的六度万恨来庄严啊这样的佛号啊。这个庄严包括佛的果地上所有的功德，十地四种位，十八不共法，种种的光明威神善巧都在这个名号里面来加以庄严啊。然后这个名号是真实啊，是实相啊。那这个名号是清净啊，是由他的持戒清净啊，身口意三业极为清净所结晶的啊。所以他这个实身的符号，他依止的是无上的信心，在依据的是这个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功德名号升起来的。那这个力量就重啊，依止妄想心烦恼果报的那个升起来就轻。这里就比喻好像一个人被毒箭射中了，毒箭射中呢，这个毒气呢深入他的啊肌肉筋骨啊，这个毒气甚至要把他的骨头筋骨全都要截断破坏。好，现在就在这个时候闻啊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出现，他闻到了一种鼓声，这种鼓声呢就是有种灭除药，这灭除药只要一听到这个鼓声，马上这个箭呢、啊、射进去身体里面，箭就一下子出来了，而且渗入到身体里面毒就除掉了。这个是引用楞严经的一个比喻了啊，讲这个佛法不可思议呀 啊三昧力不可思议呀、啊、佛的威神力量不可思议，一定要在不可思议来了解一下。楞严经讲就是比如有一种药，它的名字叫灭除，灭除在两军打仗的时候，那有这种药呢，他就把这个药涂在一面鼓上，因为打仗都要擂鼓嘛啊，那么肯定打仗就有伤亡，就有箭射过来，那就预先预防，让自己的这个阵营里的士兵闻到这个鼓声，如果被箭射中了的话，这个箭就会跳出来啊，毒气就会解除啊。用这个比喻是比喻菩萨摩诃萨啊，也跟这样具有着灭除药鼓一样啊，他只要证悟到住在首楞严三昧，住首楞严三昧的菩萨摩诃萨啊，他的愿力三昧力就能使一切众生闻到这个菩萨的名声啊，贪嗔痴三毒的箭就自然拔出啊。所以这个灭除药是佛菩萨果地上的功德，既然他有这不可思议的功德啊，它一定会有这样功能作用，你就不能用平常的思维就说啊，你箭，我的箭已经射得很深了，毒已经很厉害了，怎么闻到了鼓声啊就能把箭拔出来去掉毒呢？啊，那这是啊可思议的范围，然后谈不可思议的范围，就有这种事情出现啊。于是就从缘的程度来看啊，你依止无上信心，依止万德洪明的十念 这个缘重，力量大，依止自己的妄想心和自己的业报身所造作的恶业，它反而轻，啊，缘不一样。好，第三个讨论就是在决定，就是你造这个业的当下，你的心的那种决定程度是犹豫不决，还是决定猛力？那么造五逆重、五逆十恶罪人的，他依止的当下的心，他是有后心、有坚心生起来的，啊，毕竟他是在造罪，他会害怕，他会不安，他会患得患失，啊，他会左盼右顾，啊，有后心、有坚心，心有间断，所以他的力量就打折扣，啊，那么这个念佛，这个五逆罪人临终念的是个十句佛、十声佛号，他依止的那个当下的心是无后心、无见心生出来的。为什么？他已经看到地狱的境界了，他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了，他唯有拼命念佛了，要突围了，啊，所以这里他不会，他没有后路，破釜沉舟，啊，没有间断心，也不会想到银行存折问题，啊，这个鸠摩罗什大师有个比喻，这十声就好像一个恶人，啊，拿着刀，冤家对拿着刀要追自己，要杀自己的时候，这时候就逃命，逃命看到一条河，这时候他就想，我这条河肯定要怎么过去？是脱掉衣服游过去，还是就穿着衣服就那么扑通一下下去？穿着衣服去游，就把这个衣服蒸了水游不动，啊。如果脱掉衣服，这个要吧，就怕脱衣服的时间，这个不够，这个后面的冤家拿刀赶上来了。这时候他只有一念：我是脱衣度，还是穿这个穿衣度？他就这时候，他的心念就集中在这里，啊，所以他是。突围的心，猛烈的心，全佛即心，全心即佛的心，啊，这时候他是决定的心，啊，临终的最后的猛烈的心，他的力量很大，可能把他一辈子的那个泛泛悠悠的心造作的恶业跟他相比，都不如临终猛烈的那个十念乃至一念的这个力量大，啊，所以就从这个啊。这个三个啊，这个在心、在缘、在决定来加以甄别的话，那临终十念念佛反而是重，力量重啊，重者先迁，就能出离三界啊。所以啊，这个啊，十善业道经啊。所表达的那个因果的道理啊，重者先迁的道理，跟啊观经讲的也道理上、法义上是无二无别的。好，那第七个问题就讨论一念的问题啊。好，那几时、多长时间成为一念啊？一念。这一念就很细微啊，一百个生灭就成为一刹那啊，六十个刹那为一念啊，所以这个一念里面有很多的生灭的细微的这样的一个生住意灭的这种变化啊。好，这是一般啊，这个经论里面讨论的这个啊，什么叫刹那，什么叫啊须臾间，什么叫一念。但这里谈念呢，就不用这个来加以诠释了啊，这只是说你只要意念 啊，意就是心地当中的回忆，念就是当下的信念啊，信念阿弥陀佛的功德或他的种相啊，这是从他的相好光明种相或者别相或者白毫相等啊，随你所观的对境啊，你能观的心没有其他的妄想，这个十念相续，只要相续就叫十念，或者你只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啊，这个相续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里他解释这个念佛呀，不仅仅是念这个名号，包括念佛的相好光明本愿功德因地的啊情形，他的啊净土的庄严都属于念佛的范围啊。但我们以后特别强调名号的功德，就是这个名号里面内具足阿弥陀佛相好光明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啊，所以用名号来统摄一切。那下面讨论十念啊，因为一般的人都会很执着的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啊，既能观经讲十念念佛，那他